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弥撒主题是从黑暗到光明。一般人不会愿意整天待在黑暗的环境中，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迎接光明。基督徒因着圣喜圣事，从罪恶的黑暗中进入了基督所指引的光明之中。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会忽略身旁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会有许多不同的原因阻碍我们迈向光明。为此，我们在弥撒中祈求天主坚强我们软弱的人性，不要被黑暗打倒，使我们成为照耀黑暗的光明，给周围的人带来永生的希望，并且依靠天主的助佑，以除旧布新的决心度革新的生活。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跟智慧，安度革新圣善的生活，并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教。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天主，你曾经派遣唯一的圣子，奇妙地促成了人类之间的和谐。求你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尽快准备自己的心灵，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迎接逾越庆节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撒母耳记上篇，描述小牧童达味被天主拣选，接受撒母耳先知复油，成为以色列王的奇妙经过。天主以他至高的智慧，出人意料地选择当时还弱小的达味，表达了天主看重的是人的内心，而非俊美的外表。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上。那时候，上主对撒母耳说，你要拿起角质器皿，装满油，我要派你到伯利恒去，到一个名叫叶瑟的那里，因为我已经选中他的一个儿子为王。撒母耳到了以后，看见厄里亚布，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莫非就是他的受父者吗？但是上主对撒母耳说，你不要注意他高大和英俊的外表，他不是我所要遴选的人，因为我不像世人那样审断人。世人看外表，我却是看人的内心。叶瑟就叫他的七个儿子都到撒母耳跟前来。撒母耳对叶瑟说，上主没有选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并问叶瑟，你的儿子们都到了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牧羊。撒母耳说，快派人带他来，他不来我们绝不入席。叶瑟于是派人把他带来，是一个有血色、眉目清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说，起来给他复油吧，就是这一位。于是撒母耳拿起盛着油的角质器皿，在他哥哥们面前给他复了油。从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临在达味身上。
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他使我精神振奋，体力恢复。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总是我要走过阴山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棍棒是我心舒畅。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教导我们如何在光明中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光明的儿女，就必须时时地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是否合乎良善、正义和真理。耶稣基督是照耀世界的真正光明，愿我们听从他的教导，接受他的光照，清除过犯，实践天主所喜悦的私言行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原来在黑暗中生活，可是现在成为主的信徒，就在光明中生活了。因此，你们的生活该像光明的儿女，良善、正义和真理，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实。你们要知道辨认什么是天主所喜欢的事，不要参与别人在黑暗中所做的那些无益的事，反而要加以揭发。他们暗地里所做的事，就是连提到他，也是可耻的。无论什么事，一经公开，便在光照之下而真相大白了。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说，你这睡眠的人，醒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要光照你。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治好一位从出生就瞎眼的人，使他获得了光明，借以显示耶稣来是为光荣天主圣父，成行天父的旨意，将救恩带给所有的人，使人人都能够生活在光明之中。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学习那胎生瞎子复明之后的信德跟知恩图报的表现。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离开圣殿，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生来的瞎子，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到希罗亚水池里去洗洗吧。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洗了，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了。于是邻居们和经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个一向坐在这里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他。有的说，不是一个很像他的人。那瞎子却说，就是我。于是他们就把先前瞎眼的这个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查问他怎样看得见的。那个人就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有些法利赛人说，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的戒律。另有些人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呢？他们彼此便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关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 他们就辱骂他说，你这完全生长在罪孽之中的人，竟敢来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了，以后遇见他，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个人回答说，主，那人子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见到了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说，主，我信，就连忙跪下朝拜了耶稣。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四旬期第四主日。四旬期第四主日在教会传统上具有喜乐的意涵，因为按照这个主日的晋唐咏对经的拉丁文原文，它的第一个词 Laudare 就是喜乐的意思。因此我们中文弥撒经书把这出自以赛亚先知书第66章第10-11节的那个对经的起始句子 Laudare Jerusalem 把它翻译成耶路撒冷欢喜吧。这是从礼仪的一开始透过经文所为我们带来的那个喜乐的意涵。另外从这个主日的精神意义来说，一方面是因为四旬期第四主日标记出我们已经到达了四旬斋戒期的一半路程，因此可以有喜乐和放松的一天。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传统习惯在这个主日之后的星期三为后期者举行开期礼，也就是如耶稣所做的，他开启又聋又哑的那个人的耳跟口。而开期礼就是开启后期者的耳朵，未能聆听福音，开启他们的口，未能宣讲福音，所以呢又称为厄法达礼。因此这表示后期者他经过了长时间的慕道准备，如今已经来到了圣喜圣事的门槛处，所以引发了整个天主子民欢心和喜乐的情怀。以上的三个理由促使这个主日在传统上被称为喜乐主日，而今天我们更要因着这个主日的福音和读经所传递的讯息而欢喜踊跃。这个主日的福音和读经向我们谈论光明，谈论治愈。我们先来看福音。本主日的福音讲述了一个胎生瞎子他获得治愈的故事。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抹在一个天生瞎子的眼上，然后对他说，到示罗亚水池里去洗洗吧。这人听了耶稣的话就去洗了，回来的时候看见了，他不止肉体的眼睛获得了光明，他也得到了信德的光照。在这整个治愈的奇迹事件当中，耶稣的一句话指出了这整个事件的主要意义。这句话耶稣他是这样说的，当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正因为耶稣是光，所以他可以让瞎子看见，他可以开启那些接受他 并相信他的人的心灵眼目。因此耶稣命令那个瞎子到示罗亚水池里去洗涤，而在他如此做了之后，他果然眼睛开了，他看见了。这位抬神的瞎子遵照耶稣的话，借着水洗而获得了眼睛的复明，这正是圣喜圣事的象征啊！透过圣喜圣事，我们也都将被耶稣所光照，并且领受一种新的生命视野与愿景。在圣喜圣事当中，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要改变。在这件圣事当中，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视野、新的前景。在耶稣的光照下，我们那如同胎生瞎子一般阴暗生命要获得治愈，要获得转化，并在一个全新的光明视野当中开展我们的新生命。但各位弟兄姐妹啊，究竟我们所获得的是一种怎么样全新的生命视野，怎么样的一种全新的眼光？圣保禄宗徒在今天的读经二厄弗所人书当中，他这样写道：你们的生活该当像光明的儿女，你们要辨认什么是天主所喜欢的。换句话说，就是以天主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来作为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法。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原来是被我们执着不放的首要价值，譬如说金钱、名利等等，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而那些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次要价值，譬如说我们的信仰、爱、关怀等等，反而要成为最重要的。保禄宗徒曾在他那皈依的生命中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因为受耶稣的光照而拥有的崭新生命视野。他把这样的视野写在腓立伯人书中。在腓立伯人书中他这样说：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这充满天主恩宠的试训期，我们拥有40天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再慕道、重温也重度我们的洗礼经验，并在这个经验当中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生命事业，好让我们能凭着耶稣的许诺跟话语，而把我们生命的目光聚焦在天主的旨意上，好好地去调整我们生活的重心，就如圣保禄宗徒一样。是的，在圣喜圣事中，耶稣他光照我们的生命，转变我们的生命视野，一如他的一句话就能整个变化胎生瞎子的生命一般。因为出于天主的圣言，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天主的话语不是讲一个说法而已， 天主的话语就是事实。当被治愈的瞎子回答法利赛人恶意的质问，想陷耶稣与罪人之列时，这位瞎子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本来是瞎子，可是现在我能看见了。你看多么的简洁有力啊，这位瞎子他亲身经验到了耶稣话语的能量在他身上的展现，甚至成为实现。这真实让人毫无反驳的余地，他讲的好有把握啊，因为自己原来是什么光景自己最清楚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而对耶稣的话语所带来的实现，弟兄姐妹啊，你看这名瞎子也以主啊我信来回应耶稣，他动容地接受了耶稣的墨西亚身份，这一举动使他站到了那些顽固心硬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的对立面。好大的喜剧啊，瞎子看见了，可是又是好大的悲剧啊，因为那些原来看见的现在却成了瞎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要选择悲剧或者是选择喜剧，你自己要决定。而决定的关键就是信德。是的，信德正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决定性因素。这信德在整个寻求信德的生命旅途中，也要在圣洗礼的信仰宣誓中达到最高峰。在圣洗礼中，我们也要大声的宣誓，主啊我信。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赖耶稣并在圣洗礼公开宣认这个信仰时，我们也必须随时准备好，像这位被耶稣治愈的胎生瞎子一样，要面对信仰所带来的困难处境，甚至是痛苦的后果。从福音的叙述中，我们看到这名瞎子在信德的道路中受到了法利赛人何等的攻击，无情的羞辱，甚至连他的父母也不能幸免。是的，当我们在这个信德薄弱的世界里要维护并宣认我们的信仰时，我们就得以耶稣那在十字架上的爱跟宽恕，随时准备好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们的身上。伯多禄、保禄、巴纳伯、雅各伯、安德勒，甚至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不都有类似的遭遇吗？因为他们选择信从耶稣，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所以面对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摆在我们眼前的生活挑战是，我对事对人能看到些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的眼光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跟他们的眼光有不一样吗？我的视野是否被偏见模糊不清了呢？我的事业是否有所进展呢？当我要为信仰做出强有力的见证时， 是否也为我带来了困境？那我是如何去看待以及回应这些困境？所有的这些的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反省。其实，在今天福音的一开始，透过耶稣与门徒的对话，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耶稣要在我们洗礼的生命中所开展的那个新事业。当门徒看见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时候，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是谁犯了罪啊？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双目失明呢？耶稣是这样回答的：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天主要在瞎子身上显示天主的作为。这对话正是反映出我们人在面对问题时的旧思维、旧眼光下的那个习惯应对。我们常常花好多的精力、好多的精神、好多的时间去找我们生命中的悲剧或造成我们社会悲剧的那个罪魁祸首，好像一旦我们把我们盲目的手指头指向某个对象，我们就可以为悲剧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事实往往相反，我们指向自己的另外三根指头，让我们更难过、更不平安。所以耶稣不要我们用指责别人的旧思维、旧方式来解决我们自己或社会的问题或悲剧。耶稣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要我们在我们的黑暗中去看到天主的光明，看到天主对我们的光照。在耶稣的眼光当中，每一件事，即使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都能够成为天主显示光荣的地方，成为天主显示他伟大作为的场合。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从责怪、责怪父母、责怪另一半、责怪孩子、责怪朋友、责怪邻居、责怪同事、责怪某某人，甚至责怪自己，转化成宣报，宣报天主的光明已经照射了你，那么我们的生命将会是何等不同啊！我们人的生命中总有些什么，不是这个就是那一个，总有些什么创伤留下来，不论是死亡、分裂、背叛、被拒绝、失败、贫穷、失落等等等等等等，但你目光所看到的是什么？你生命的选择是什么？你是选择责备黑暗，还是让天主来光照你，让你从这些生命的悲剧、生命的黑暗中去看到天主的光明，去看到天主的作为。在读经二《厄弗所人书》中，圣保罗简洁有力地总结了我们在洗礼中所发生的事。他这样说：你这睡眠的人醒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要光照你。事实上，保禄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是的，从前我们原是黑暗的，但现在我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的，而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喜乐的缘由。然而 真正的喜乐就像活泉一样，渴望不断不断地涌出来，而且流向他人，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满意的恩宠。在洗礼时，我们领受了那从复活蜡所引燃的蜡烛，这握在我们手中的蜡烛象征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世界的光明，并为他人成为熠熠生辉的光芒。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礼神父在授予蜡烛时向新灵洗者所说的：你们已在基督内成为光明，应常勉励自己，善度心生，有如光明之子，保持心德，直到基督再来的那天，能和诸圣前去相迎啊。阿们。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主动地传达出与他们和好的讯息，并且以具体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出基督大爱的精神。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